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10号表示，乌克兰生物实验室未制武器或做危险研究，抨击这种指鹿为马的讲法是俄罗斯典型宣传手段。外交人员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1号将应俄罗斯要求开会，讨论俄方有关美国在乌克兰从事生物相关活动的讲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9号在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正在捏造不实的藉口，企图将自身在乌克兰的可怕行为合理化。乌克兰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公共卫生实验室，研究如何减轻影响动物和人类的危险疾病威胁。这些实验室获得美国、欧洲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支持。英国首相约翰逊10号表示，他担心俄罗斯会在乌克兰部署化学武器。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交战，世界卫生组织10号告诉路透社，已经建议乌克兰销毁境内公共卫生实验室具有高度威胁性的病原体，防止会在人群中传染的任何可能外溢事件。生物安全专家说，俄军进犯乌克兰并轰炸城市，一旦有任何设施损毁，导致病原体外溢的风险就会提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个礼拜，美国国会11号通过庞大的2022年支出法案，内含向饱受战事洗礼的乌克兰提供近140亿美元的人道与军事援助。法案通过前国会议员面临联邦政府恐有要停摆的状况，政府资金将在11号午夜到期，代表数以千计的职员将放无薪假。联邦众议员10号通过1.5兆美元支出法案后，随着截止日期逼近，联邦参议员亦跟进批准法案。这一笔136亿美元的援助金包括向难民提供援助、供应武器与支持东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比上个礼拜最初提议的64亿美元多出一倍以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这一笔资金将用在向200几万名难民提供粮食、药物和避难所，并为重建乌克兰受创的经济提供资金。舒默说，这项援助亦将拨出数十亿美元在军事支援上，转移标枪与刺针飞弹等武器，强化北约，并增强我们在对抗俄罗斯恶意网络战上的防御能力。在华盛顿对莫斯科施加更大压力之际，美国和欧洲官员指责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城市的平民犯了战争罪。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不断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的消息来源说，拜登总统12号将呼吁结束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为对俄罗斯入口商品加征关税铺平道路，以此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惩罚。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取消俄罗斯与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将需要国会采取行动。目前参众两院的议员对此表示支持，此举将是美国及其盟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又一次升级，要求他结束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美国航天技术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一支从北方威胁基辅的俄罗斯军事中队已经分散到新的阵地，可能是为了攻击首都做准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军队在受到重大损失后已经重新集结，但没有说明他们指的是哪些部队。 拜登政府礼拜四话，北韩最近几个礼拜进行的两次导弹发射，是在试射强力新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并警告可能很快就会进行全面实验。这两次试射的导弹据报体积大过北韩2017年发射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后者据分析能够打到美国。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礼拜四说，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导弹防御和侦察部队为准备应对这次全面实验已经处于加强戒备状态。拜登政府去年就职以来多次和北韩接触，努力恢复陷入停滞的谈判。这名官员说，北韩依然没有对任何的美国要求作出反应。拜登表示，如果谈判的内容包括去核，他对与金正恩见面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说，美国的情报评估是与韩国和日本等地区盟友进行磋商后作出并分享的。美国决定公开分享关于北韩发射和潜在未来发射的情报，令人想起美国在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几个礼拜，公开表示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和美国东盟协调方印尼的官员十号说，东盟正寻求重新安排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峰会。白宫上个月宣布在今年的3月28号到2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桑利在星期四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解释说，提议的峰会日期对我们的领导人来说不方便，因为他们各自的议程都很繁重。柬埔寨是东盟今年的轮值主席国，白宫上个月在宣布举行这次特别峰会时说，这个是美国展示对东盟承诺的一个机会，亦是纪念美国与东盟建立关系45周年。拜登总统去年10月26号以网络视讯方式参加了与东盟集团的峰会，重新启动了中断多年的与东盟的最高层关系。拜登在峰会上宣布提供最多达1.02亿美元的资金，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东盟的10个成员国是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白宫十号证实，随着公共卫生当局审视几时停止强制佩戴口罩，旅客在飞机、火车和交通枢纽戴口罩的要求将会延长1个月。该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原定在3月18号到期，目前延迟到4月18号。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四声明， CDC 将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以利通知修订后的政策框架，包括时间点和哪一种情况下需要在交通上佩戴口罩。美国运输安全局将在 CDC 建议下延长规定。航空公司和若干政府官员认为，这个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全国延长戴口罩令。 CDC 上个月放宽戴口罩准则。华盛顿地区的联邦大楼和其他疫情属于中低水准的地区已经不再坚持口罩要求。另外，美国联合航空礼拜四宣布，应对新冠疫情消退，公司将允许2200名未接种疫苗的员工返回工作职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研议取消国际旅客必须出示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的要求，因为很多国家已经放弃该要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已进入第16日，据5个大楼官员指出，俄军延长首都几乎郊外长达64公里的大型车队，在过去24个钟头内向前推进了 4.5 公里，11号可能会爆发大决战。据英媒天空新闻报道，美国高层国防官员指出，俄军延长几乎外的大型车队在过去24个钟头内向前推进了 4.8 公里，目前推估距离市中心只是剩低15公里的距离，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一日内被俄罗斯部队炮击多达89次。哈尔科夫州州长西涅古波夫11号表示，当地一座内有核子实验室的设施亦都被击中，但民众安全无虞。 不过西涅古伯夫痛斥俄军杀戮百姓，已经犯下战争罪。哈尔科夫市长泰瑞可夫礼拜四受访时表示，俄军对该市不停狂轰猛炸，当地目前已经有48所学校被毁。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瑞德纳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阿基里诺以及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海默雷礼拜四都出席了国会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讨论印太局势的听证会。瑞德纳在政治中谈到台湾时，重申美国会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与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承诺，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他表示，中共是美国防部步步进逼的挑战，台湾是踱步进逼的场景。美方的目标是透过台湾自我防卫，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支持，以威吓并阻止中共的侵略。在被问到美国印太地区合作伙伴与盟友是否会同美国采取同样行动，瑞德纳指出，虽然会因为合作伙伴而异，但相信美国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会在台湾突发事件中与美国站在一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受到多国严厉制裁，传媒资产最大银行摩根大通集团礼拜四宣布撤出俄罗斯，跟进高盛集团，成为第二家决定放弃俄罗斯生意的华尔街大型银行。俄军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以美国为首的欧洲美国纷纷宣布制裁俄罗斯，从经济着手向莫斯科施压。近一个礼拜来，全球多家知名零售、科技、支付企业宣布退出俄国市场，俄罗斯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高盛集团10号宣布逐步撤出在俄罗斯的业务，成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家决定退出俄罗斯的美国大型银行。全美第四大银行花旗集团就表示，正评估在俄罗斯的事业前途。俄罗斯国土面积大，经济规模相对小很多，因此美国多数银行在俄罗斯的事业规模有限。根据申报资料，截至2021年底，花旗对俄罗斯保险规模达98亿美元，在全美银行中居首。美国银行分析报告指出，高盛对俄罗斯估计保险9亿4千万美元。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梅尔·海恩斯礼拜四在参加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们看到中共与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多，而且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会继续加强。他补充说，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扩展到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但是他进一步表明，中俄并没有实现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美国与盟国保持着能够在战时有效共用资源的互操作性部队。此前一个月，普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一个礼拜较早时，何恩斯亦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类似的评估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中共是2022年美国的主要威胁。美国国会议员警告，中俄拥有共同的目标，即是希望破坏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但美国情报界领导人认为，由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的持续失败，加上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俄罗斯的行动，已让中共领导层感到不安。乌克兰高层官员10号表示，俄罗斯飞机轰炸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一个研究所，那里有实验性核反应炉，且附近的一间旅社陷入火海。乌克兰国会的官方网站较早时曾经发文表示，物理企科技研究所附近的战斗仍在持续当中。俄军上个礼拜占领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一座训练设施，在俄军攻击下亦曾经起火。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10号表示，俄罗斯同乌克兰准备好与总署合作确保核安全，但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当日声明中说，乌克兰通报与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失去所有联系。 切利诺贝利核电厂9号断电，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目前尚无法证实电力已恢复的消息，因为连电子邮件联系亦中断。乌克兰目前有4座核电厂在运作，供应境内半数电力，同时亦存放核废料。切尔诺贝利核电厂是存放核废料的地方之一。据路透社、彭博社等多家外媒报道指出，美国7国集团和欧盟将在礼拜五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以回应对乌克兰的入侵，而剥夺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将为提高俄罗斯入口商品关税铺平道路，这个将进一步加快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在此之前，西方各国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经济制裁，这个礼拜较早时美国、英国亦决定禁止从俄罗斯入口石油和能源产品。礼拜四当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下调全球增长预期。他说，除了战争对乌克兰造成损害外，西方制裁将导致俄罗斯经济急剧收缩，俄罗斯正面临深度衰退，卢布大幅贬值之下，他的购买力迅速下降，债务违约将不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统拜登礼拜五宣布，美国、欧盟和7国集团 G7 将采取行动撤销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作为进一步制裁，美国将禁止从俄罗斯入口海鲜、伏特加酒和钻石。白宫称，这个将使俄罗斯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取消最惠国待遇在美国需要获得国会批准，预计在拜登宣布这一计划后，美国国会将提出立法。拜登表示，虽然美国政界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但支持乌克兰的民主，反对俄罗斯侵略不在这些问题之列。拜登还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奢侈品，包括烈酒、烟草、服装、珠宝、汽车和古董。CNN 礼拜五报道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乌克兰东部的沃尔诺瓦哈镇已经落入俄军以及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手中。该城市几乎从俄罗斯入侵之初就被包围，但一直由俄乌通过激战提供防御。来自该市的一些社交媒体视频显示，俄军及车辆出现在几个街区，乌克兰坦克被遗弃在那里。其他影片显示，沃尔诺瓦哈大范围受到破坏。沃尔诺瓦哈位于顿涅茨克和马里波乌尔之间，一旦失守，俄军就会巩固他对顿巴斯地区的控制。礼拜五较早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人道主义救援车队仍然完全无法进入沃尔诺瓦哈，但乌克兰当局没有承认该城市已经被俄方控制。据俄罗斯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表示，克里姆林宫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转变，但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细节。普京的上述言论是在他同白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莫斯科会面时发表的。普京表示，俄乌之间的会谈几乎每日举行。欧洲股市受这个消息影响大升，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最后一次上升 2.5%， 在早盘交易中上升约 1%。 美国股指期货亦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上升超过300点，纳斯达克100指数上升约 1.4%。 俄乌战争正深度影响全球军事格局，西方各国纷纷大幅提高国防预算。3月10号，澳洲宣布将增加18,500人兵力，这个是澳洲在和平时期最大规模抗军。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澳洲将会在2040年以前投入380亿澳元抗军，以便让澳洲国防军兵力增加至80,000人。他强调，澳洲政府清楚觉察到，作为印太地区自由民主国家的澳洲在当前所受到的国安威胁和情势。澳洲国防部长杜登解释，澳洲需要抗军以便提高阻吓力。 并暗指印太地区内存在野心的中共，他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台湾。同日，瑞典亦宣布增加军事预算并增加国防兵力。瑞典总理安德森在针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记者会上宣布，瑞典新的军事预算将占瑞典国内生产额的2%，并增加国防兵力，以对抗现今面对的安全威胁。中国大陆疫情在两会期间持续恶化，至少23个省和67个市区爆发疫情。近日吉林长春市九台疫情快速上升，长春已经宣布封城。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从全国两会急忙返回长春九台区，目前当局在长春市范围内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小区单位封闭式管理，期间机关居家办公，企事业单位停止营运。另外，上海、山东省、吉林省病例亦都持续暴增，新增病例遍及河北、江苏、北京、广东、上海、天津、云南、内蒙、黑龙江、浙江等20个省和51个市区。目前只是剩下福建、江西、西藏、新疆、宁夏、四川省、湖南省、海南省、贵州9个省未有报告新增病例。中共官方通报数据的真实性亦受到外界普遍质疑。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军方礼拜五扩大了在乌克兰的行动范围，对该国西部的新目标进行了空袭，而卫星图像显示集结在基辅郊外的一支俄罗斯机动部队正在重组，可能在为针对首都的新攻势做准备。俄军导弹在礼拜五黎明时分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城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卢茨克的机场，这两个城市都听到爆炸声，这个说明俄军将袭击进一步向乌克兰西部扩大，之前这两个地方很少受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五表示，高精度远程武器袭击了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卢茨克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军用机场已被关闭。西方国家礼拜五在联合国会议上谴责俄罗斯企图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有关乌克兰境内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和谎言。联合国说这些指称是不真实的，这次会议是应俄罗斯的要求而召开的，主要讨论莫斯科提出的所谓美国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军事生物活动。美国坚决否认俄罗斯的这一指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当日的会议上谴责了俄罗斯的指控，他说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召开今日的会议，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撒谎和散布假消息。联合国财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就乌克兰问题对安理会成员说，联合国没听说有任何生物武器项目。他说自从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生效以来，生物武器已被取缔，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公约签字国。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这个礼拜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他表示英国正带头努力孤立普京和他周围的人，普京必须被追究责任，普京在乌克兰必须失败。特拉斯并在礼拜五宣布，英国政府已经制裁了386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因为他们曾经支持乌克兰的两个分离主义地区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独立。英国外交部表示，今日宣布的制裁措施是建立在昨日对普京核心圈子的关键寡头的打击上。自俄罗斯入侵以来，英国已经制裁了500多名俄罗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个人、实体和子公司，使英国的制裁名单上的总人数超过800人。这个包括对18个俄罗斯主要寡头实施的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它的总价值超过了300亿英镑。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3月10日宣布破获纽约州史上最大宗的幽灵枪走私案，一名马里兰州男子被控将足以组装70多支非法枪支的零件走私到纽约。所谓幽灵枪是指母序号，让当局无法追踪的非法枪支。幽灵枪经常以套件形式出售，再由买家自行组装。 检方表示，57岁嘅疑犯白文礼嚟自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从2月12号到3月8号期间，白文礼曾经多次与一名买家联系，将枪支零件从马里兰州运送到皇后区。一名买家实际上是皇后区警察官办公室的卧底调查员。白文礼3月9号在皇后区刑事法院过堂，被控129项三级持有武器罪、129项制造和运输武器罪，以及78项其他罪名，面临最高7年的徒刑。在西方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实施制裁之际，很多外国企业正在撤出俄罗斯。俄罗斯首富金属大亨波塔宁表示，如果莫斯科没收这些选择离开的公司资产，将导致投资者在几十年内对他失去信心，使俄罗斯回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代的苦日子。他呼吁普京政府更加明智地回应制裁。在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几乎整个俄罗斯的金融和企业系统实施了严厉制裁，超过300家欧美企业宣布退出当地市场和暂停营业等应对措施。俄罗斯经济正面临着自1991年苏共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礼拜四，俄罗斯表示已将苹果、英特尔等59家在俄外企收归国有。中国大陆疫情在两会期间持续恶化，至少23个省和67个市区爆发疫情。近日，吉林长春市9台疫情快速上升，长春已经宣布封城。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从全国两会急忙返回长春9台区。目前，当局在长春市范围内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小区单位封闭式管理，期间机关居家办公，企事业单位停止营运。另外，上海、山东省、吉林省病例亦都持续暴增，新增病例遍及河北、江苏、北京、广东、上海、天津、云南、内蒙、黑龙江、浙江等20个省和51个市区。目前只是剩低福建、江西、西藏、新疆、宁夏、四川省、湖南省、海南省、贵州9个省未有报告新增病例。中共官方通报数据的真实性亦受到外界普遍质疑。西方国家礼拜五在联合国会议上谴责俄罗斯企图利用联合国安理会散布有关乌克兰境内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虚假信息和谎言。联合国说这些指称是不真实的。这次会议是应俄罗斯的要求而召开的，主要讨论莫斯科提出的所谓美国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军事生物活动。美国坚决否认俄罗斯的这一指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当日的会议上谴责了俄罗斯的指控。他说俄罗斯要求安理会召开今日的会议，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撒谎和散布假消息。联合国财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就乌克兰问题对安理会成员说，联合国没有听说有任何生物武器项目。他说自从生物武器公约1975年生效以来，生物武器已被取缔，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公约签字国。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这个礼拜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他表示英国正带头努力孤立普京和他周围的人，普京必须被追究责任，普京在乌克兰必须失败。特拉斯并在礼拜五宣布，英国政府已经制裁了386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因为他们曾经支持乌克兰的两个分离主义地区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独立。英国外交部表示，今日宣布的制裁措施是建立在昨日对普京核心圈子的关键寡头的打击上。自俄罗斯入侵以来，英国已经制裁了500多名俄罗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个人、实体和子公司，使英国的制裁名单上的总人数超过800人。这个包括对18个俄罗斯主要寡头实施的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它的总价值超过了300亿英镑。在西方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实施制裁之际，很多外国企业正在撤出俄罗斯。俄罗斯首富金属大亨波塔宁表示， 如果莫斯科没收这些选择离开的公司资产，将导致投资者在几十年内对他失去信心，使俄罗斯回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时代的苦日子。他呼吁普京政府更加明智地回应制裁。在莫斯科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几乎整个俄罗斯的金融和企业系统实施了严厉制裁，超过300家欧美企业宣布退出当地市场和暂停营业等应对措施。俄罗斯经济正面临着自1991年苏共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礼拜四，俄罗斯表示已将苹果、英特尔等59家在俄外企收归国有。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兵临城下，基辅激战将开始；俄乌战争引发新一轮全球军备竞赛；美国将再出手取消俄罗斯贸易最优惠国待遇；俄罗斯反制裁，打算将59家外企收为国有；麦当劳同苹果都喺黑名单内。长春宣布封城，大陆最少23个省爆发疫情。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事持续到今日已经迈入第16日，人道走廊正在维持。10号双方出现短暂停火，以方便平民撤离。这个消息曾令外界似乎睇到和平的曙光。俄罗斯不打落去了，乌克兰亦放出放弃加入北约的意向。但有观察人士并不乐观，因为在未开战前，普京从边境撤军的那一刻，他就已经下定了入侵的决心，明撤军暗增兵。他的示弱是令对方放松警惕和斗志，很可能会突然强攻，攻陷基辅。就目前而言，俄军进攻首都基辅的进度备受关注。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俄军在基辅外围长达64公里的大型车队，在过去24小时内仅推进了5公里，估计距离市中心仅剩15公里的距离。英国国防部在11号表示，俄罗斯部队可能正在寻求重新调整和重新部署，以便在未来几日重新展开进攻活动。但俄军极可能尚未能达成入侵乌克兰前预先所设下的目标。俄军的地面部队取得的进展很有限，后勤运输补给的问题仍然持续阻挡他们向前推进。同时，俄军更遭遇了乌克兰的顽强抵抗。海外学者张天亮教授认为，攻城打巷战的话，普京的军队优势不明显，空中优势没了，导弹亦发挥不到作用。这种着家着户的战术，入侵一方的士兵对环境不熟悉，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即使是特种部队亦没用，防守一方反而就有了主场的优势。但对于普京来讲，目前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五继续向基辅进攻，试图突破乌克兰在他西北56英里处的库哈里和以北25英里的杰米多夫的防御。乌克兰方面透露，俄军在战争中出现大量战俘，乌克兰将怎样处理战俘问题亦备受关注。虽然根据日内瓦公约，两国在结束战争之后，战俘可以遣返回国，不过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有被捕获的俄军担忧，如果被送回国，他们将会被直接处死，他们将被视为失败的人，他们乞求不要送他们回国，怕被自己人枪毙。一名隶属于俄罗斯第二近卫摩托化步兵旅继程车兵表示，联络上家人之后，父母甚至同佢讲已经为佢准备好丧礼。美国媒体报道，基辅西部同西北部经多日激烈战争之后，在10号从无人机拍摄的影片中可以睇到多辆俄军坦克遭到袭击，显示乌克兰军队应该是发射了反坦克飞弹。在流出的影片中，可以清楚听到俄军坦克部队中一名俄罗斯士兵表示，他的指挥官已遭射杀，俄军出师不利，军心消沉。 随着乌克兰的抵抗坚决，美国和盟邦越来越见不到战事的尽头，忧心恐怕以乌克兰国破家亡，引发大规模人道危机而告终。俄乌战事正深度影响全球军事格局，西方各国纷纷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在3月10号，澳洲宣布将增加18500人兵力，这是澳洲在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扩军。在10号，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宣布，澳洲将会在2040年以前投入380亿澳元扩军，以便让澳洲国防军 ADF 的兵力增加至8万人。他强调，澳洲政府清楚地察觉到，作为印太地区自由民主国家的澳洲在目前所面对的国安威胁和情势。澳洲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解释，澳洲需要扩军以便提高阻吓力，并暗指印太地区内存在野心的中共，他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台湾。澳洲扩充国防实力的计划可以让澳洲成为美国以及北约、NATO、日本、印度和其他东南亚伙伴更可靠的盟友。同日，瑞典亦宣布增加军事预算并增加国防兵力。瑞典总理安德森 Magdalena Andersson 在针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记者会上宣布，瑞典新的军事预算将占瑞典国内 GDP 的 2%， 并增加国防兵力，以对抗现今面对的安全威胁。较早时候，德国彻底扭转几十年来在军事上的态度。德国总理索尔茨将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这一日称为时代的转折点，宣布德国2022年将编列1000亿欧元特别预算，国防预算未来每一年亦将超过国内 GDP 的 2%， 以创造更先进和强大的军队，捍卫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确保欧洲的和平秩序。此外，丹麦、荷兰、罗马尼亚、法国、加拿大等多国亦考虑增加军费。国际战略分析师认为，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直接原因之外，西方国家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亦是要应对中共的挑战。俄乌战争依然没有停火，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亦正在增加火力。继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之后，美国将宣布撤销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等同于结束与俄罗斯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CNN 11号报道，拜登政府今日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和欧盟一起呼吁撤销俄罗斯贸易优惠待遇，并且做出这个决定的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序规范实施这一项措施。随后 G7 将一同宣布将提高对俄罗斯的关税，而这项决议的决定权在于美国国会，需要立法通过。不过报道指出，国会议员都表达支持立场。据报道，剥夺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将为提高俄罗斯进口商品关税铺平了道路，咁会进一步增加俄罗斯嘅经济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表示，俄罗斯正面临深度衰退，卢布大幅度贬值之下，佢嘅购买力迅速下降。而旅美经济学者何青年认为，以美国为首嘅呢次欧美对俄罗斯嘅制裁同以往制裁小国唔一样。俄罗斯无论系同世界经济联系嘅广度同深度，还是欧美对它的能源的依赖度，都非小国可以相比。这种联系是苏联解体之后的30年内建立的，亦因此要想将俄罗斯从全球主义的秩序中剔除出去，世界将忍受格局变动带来的损失。拜登以为制裁就能够达到大败普京的效果，其实美欧对俄罗斯制裁的最大效果是将西方跨国公司和西方各国政府努力建成的全球统一市场分裂成两半，一个是拒绝俄罗斯的西方市场，另一个是保持和俄罗斯经济联系的亚非拉美市场。俄罗斯迟迟不宣布停战，除了国家层面，国际企业亦纷纷响应制裁退出俄罗斯市场，但有消息传出俄国政府将作出反制计划，将这些离场的企业收归国有， 目前的名单共有59家企业，包括苹果、麦当劳和 IKEA 等。外媒报道，俄罗斯公共消费者倡议组织负责人巴普洛夫 Oleg Pavlov 透露，政府和检察长办公室收到一份名单，里面有自2月24号起对俄罗斯作出制裁的公司。俄国政府目前打算将这些公司收归国有，如果有新的企业加入制裁，这份名单将会扩大。目前在名单内还包括微软、IBM、丰田、H&M 等，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外企可能会被没收账户和资产。俄方此前宣布，各大企业将门市撤离俄罗斯的行为等同于向俄罗斯公民宣战。政府计划将外资持股超过 25% 的企业纳入外部管理，防止企业破产并保住当地的就业。同时，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制裁下同莫斯科保持伙伴关系的中共对俄乌战争的表态暧昧不明。美国中情局局长白恩斯在10号表示，普京可能高估了北京协助俄国抵御制裁的能力，而中共在看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一致制裁之后已经感到不安。同一日，美国财长耶伦认为，俄罗斯的生命线不会来自北京，中共的金融机构以美元和欧元做生意，他们担心制裁的影响，不想违反制裁，并认为中国金融机构对同俄罗斯做买卖好有保留，截至目前并不能对西方制裁起到明显的补偿。中国大陆疫情在两会期间持续恶化，最少23个省、市和自治区、67个地、市区爆发疫情。最新消息，吉林长春市九台的疫情快速上升，长春已经宣布封城。中共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从全国两会急忙返回长春，直扑长春的九台区。据六媒报道，九台区位于省会长春的东北部，东接吉林市。3月1号起，吉林省内6个市、州同一个省直管院疫情大爆发，波及的地区多和范围广。吉林市、长春市、九台区都已经在社区传播，当地核酸检测短时间内筛查发现的感染者数目快速增加，一所中学出现了超级传播者。目前当局在长春市范围内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全市小区单位封闭式管理，期间机构居家办公，企业单位停止营运。另外，上海、山东省、吉林省病例亦持续暴增，新增病例遍及河北、江苏、北京、广东、上海、天津、云南、内蒙、黑龙江、浙江等20个省、市和自治区、51个地、市和区。目前仅剩福建、江西、西藏、新疆、宁夏、四川省、湖南省、海南省和贵州9个省和自治区未有报告新增病例。中共官方通报数据的真实性亦受到外界普遍质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南新闻。
江泽民白手套出事，央视一姐消失。五大信号，普京或有健康问题。林郑宣布抗70,000床位，专家质疑。两大突变，俄乌战争或出现转折。中共记者随俄军采访，被疑间谍。澳洲宣布太平时期最大规模抗军。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1号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权斗再有新动向，被认为是上海帮白手套的百亿富豪麦春蕾疑似失联，全被带走调查。盘点时间线可以发现，他的妻子央视一姐董卿几乎同步从公众视野消失。 与此同时，有分析指出，孙力军案将要扯出更大的老虎。麦春雷是南海控股的创办人，旗下包括上海人寿等企业。星岛日报日前引述财新网报道，麦春雷去年十二月被地方公安局经济侦察部门带走，大约两个礼拜之后，上海人寿的投资总监亦都被调查。董卿最后一次亮相是在1月23号播出的央视节目《朗读者》中担任主持。考虑到节目制作时间，董卿最后一次在央视制作自己的节目大概是在1月中旬。同麦春雷失联被调查的时间段重合。近两年来，中国国内媒体反复出现起底麦春雷的文章，特别在2020年孙力军被调查之后，中国经营部短期内连发三文起底麦春雷发迹过程，更首次曝光麦春雷和董卿的婚姻关系。同期海外亦都传出董卿是孙力军情妇，仲同孟建柱有染的讲法。因为曾庆怀的关系，多个中共央视主持人都有中南海情妇之称，所以董卿这种传言被普遍接受。虽然不利传言满天飞，但2021年9月底《朗读者》第三季开播，董卿继续担当主持，这个被认为显示出董卿背后的政治能量。直到两个月之后，2021年11月，中共住建部下属媒体中国房地产部再曝光麦春雷上海玩弄资本的内幕，直指他和前中共银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有关。项俊波2017年落马的消息曾经震撼上海金融圈，事关江派主要成员的后代都混迹金融圈，包括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刘云山的仔刘乐飞等。所以官媒曝光麦春雷和项俊波的关系，矛头指向已经相当明显。台湾自由时报当时发文指出，麦春雷疑似江泽民家族的白手套，背后还有另计划家族和孙力军等多个政商名人。从去年11月至今，麦春雷的处境不妙的信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坐实。有观点认为，如果未来董卿不能够继续露面，可能意味着今次他背后的老领导已经帮不上手了。江曾阵营的几个主要成员目前似乎各有麻烦。政论人士高薪连续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说毫无疑问的是孟建柱、郭声琨和赵克志这几个副国级政法官员都已经受到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牵连。高薪认为孙力军不过是区区的副部级，他本人以及暂时还是以他命名的政治团伙，居然能够在中纪委的通报中被上升到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的客人高度，足以证明习近平当局已经认定这个政治团伙绝对不可能仅仅是以一个公安部副部长为首。高薪预计，目前黄小红领导的专项小组深入追查的是对孟建柱、郭声琨及赵克志这几个孙力军的顶头上司，究竟是追责他们的责任，亦或是追责他们的罪行。高薪还点名一个不属于政法系的江派骨干韩正，说当年孙力军有幸从上海调入公安部，背后的伯乐正是时任上海市长韩正，未来韩正的走向亦都值得关注。普京发起入侵乌克兰，制造大规模人道灾难，各界都在探讨这场战争将会怎样结束。其中普京出现健康问题被迫终结入侵，被认为是一种可能。每日电讯报3月10号的文章列举5个证据，认为普京确实可能罹患疾病，这个包括他的面部和颈部浮肿，而引来他使用了类固醇的猜测，而高剂量类固醇可能会引起情绪和行为的改变。第二是普京屡次在会议中使用过长的台，这个引发免疫系统较弱的人感染严重风险较高的联想。如果是普京已经患病， 那他采取极端防疫措施就是有意义的。第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日前暗示说普京有些不妥，似乎在神经系统或生理上有一些健康问题。每日电讯报这一篇文章说，卢比奥不是什么互联网阴谋者，他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能够接触机密情报。第四，俄国人自己的讲法，2020年11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前历史学家索洛维说，普京手脚抽筋，可能患有帕金森病或者是癌症。第五，普京吞并领土的时间表突然加速，而他的任期要到2036年，健康出问题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台湾媒体亦开始讨论普京的健康状况。民视新闻台10号谈到，有人指普京行路的时候仅是得左臂随着步伐摆动，右臂始终僵直，疑似中风或者罹患帕金森症。民视说，荷兰内梅亨大学神经学教授布鲁姆对这个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布鲁姆的团队研究苏联秘密警察 KGB 的训练手册之后，发现 KGB 特务会被指示将武器放在右臂靠近心口的地方，走路的时候通常只是靠左侧前进，等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掹枪。布鲁姆的研究团队认为，普京的姿势可能是过去在 KGB 长时间受训的行为适应结果。这份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日前评估第五轮疫情已经见顶，但是特首林郑月娥仍然在3月10号表示，港府将提供超过7万个隔离单位或者床位，抗疫能力将比第五波爆发前增加逾20倍。不过明报引述匿名的公共卫生专家指出，促请港府考虑必要性。专家认为，外国经验是每逢疫情到高峰的时候就要开始松绑，所以建议港府现在应该思考退场，完善防疫机制。这一名的专家表示，不停地加建隔离措施就好像带10条安全带，以为很安全，但是就将社会绑到动不了，讲不定使钱买口服药比建隔离设施更有效防重症死亡。现在亦应该要思考怎样恢复经济活动。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到第13日，美国一项神秘军援和气候突变可能将战争引入另一个方向。美国国防部3月10号通报说，俄军开始试图包围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东部重要港口马里乌波尔和北部大城市切尔尼夫，目前距离基辅市中心还有大约40公里。国防部说，俄军将需要同时从几条战线推进，才有可能包围300万人口的基辅。另外，霍士新闻报道说，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新型地对空导弹，这个将改变战场现状。英美到目前为止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14亿美金的安全援助，其中包括标枪、毒刺等多款肩托式的地对空导弹。国防部说将提供乌克兰更精密的防空导弹，但是没有明确讲明是哪一种型号。不过新闻网站政治家的国防记者保罗·麦克里在推特透露，有记者现场询问是不是比毒刺等便携式导弹更加精密呢？国防部官员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与此同时，气候亦都在快速变化。天气专栏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急10号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极地涡旋横扫，未来72个钟将是乌克兰开战以来最严寒的时刻，很多地方逼近-10°C，尤其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接壤处，最低更加可达到-20°C的低温。对比一下，这个平常冬天的温度大多数是-0°C左右，未来3日将会是非常之严峻的考验。 中共官媒凤凰卫视的记者跟随俄罗斯军队去到乌克兰东部城市马里乌波尔采访，被乌克兰民众和当地情报部门盯上，怀疑是间谍。乌克兰自由民主联盟主席哈里托诺夫日前在推特发布一段这个记者的采访视频，同批这个人根本就是间谍。哈里托诺夫写道，这个是中国和俄罗斯占领者合作的完整影片，真是令人作呕。随即有网民爆料，影片中的记者叫卢光宇，海军退役留学俄罗斯，是总参议部的宗教级特工，目前率领一个采访摄制组，随着俄军行动经常出入俄乌双方前线阵地，对乌军检查站声称自己是香港媒体，隐瞒他的中国身份。一名网民表示，在战场做间谍，乌军和安全部门都会关照的，下场亦会很圆满的。澳洲总理莫里森3月10号宣布，将在2040年前投入380亿澳币用于抗军。18年内，澳洲国防军会增加18500人，总兵力达到80000人。莫里森直言，这个是澳洲史上太平时期最大规模军力扩张。国防部长达顿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野心不会仅止于乌克兰，而中国的野心亦不只是针对台湾。莫里森表示，澳洲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印太地区自由民主国家的澳洲所面临的国安威胁和形势，我们不会将防卫任务留给他人。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表示，那些认为普京的野心只有乌克兰的人是不了解历史，而认为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仅限于台湾，不会产生连锁效应，就是不懂得历史的教训。达顿重申澳洲在亚太地区战略威胁的警告，指出中方正在展示它日益增长的实力。这一次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